第三首哈，它是哪一个年代作？它是英文翻译过来的，
不是英文翻译吗？应该是哦。那个，因为它原来是英文的，然后被转过来的，呀。但是那个哪一个年代你不记得哈？
太
了，不晓得哈，没关系，没关系。对不起，我就现在我的年代也算得不大准确哈。过了50岁之后，年代都不是很准确。但是这首诗歌呢，就让我想到1980年的时候，啊，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我是在大学一年级，啊，那时候去了大学团契一年之后呢，但后来隔了差不多6、7年都没有去教会。所以每一首诗歌呢，真的像时光倒流。那这个倒流呢，是神的恩典展现一幅图，说这36年前给你预备这么好的恩典。所以这个诗歌的内容让我想起36年前在大学的那个光景，真的是如果没有神他主动的来拣选我们，我们真的不要说做传道，根本完全不站在这里。呀，所以啊，我们也为这个神在这里做了每一件事情感恩。在这里每一件神，我们叫 fingerprint of God， 神的手印呢是印在每一个人身上。啊，我们一起在开始之前呢，啊，我们来一起做个祷告。主啊，你的恩典何其的深！
是的，主。
你用一首诗歌让我们回想那36年前的我们是什么样的。
主啊，
你用一首诗歌带领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进入不同的时光隧道，在每一个隧道里面，你滴下一个自由恩典。
是的。
我们的路径充满你的恩典，
那是强烈主，
对吧？你看我们比天上的星星还更宝贵，
对，
比地上的海沙，你对我们的意念还更多，
对。
主啊，面对这样的一个神，对吧？有很多时候不仅是无言以对。我们还是惭愧，
对，
你这么细腻的神，我们如何报答？主啊，我们求主继续用你的话语打开我们的心，实在是太奇妙，
对，
特别是我们在读这一段旧约圣经的时候。是吧，我们很多时候只读到你严厉的那一部分，却读不到你的恩典里面，是吧，求你让你的话语来接近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你恩典里面的奇妙。
是的，
奉主的圣名求，
阿门。
对不起，我每一次来的时候呢，这个讲到都不是第一次讲的，但是隔了现在这个讲到大概是2月初的讲到，隔了1个月之后呢，神的话语是很奇妙的，所以几乎我要改一半以上的讲到。那在2月初的时候呢，那一次刚好在讲到前几天，台湾的台南呢，有一个很大的地震。那我想就是在每一次大地震的时候，我们都看到很多不同的镜头。在那个世界里面呢，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幅图画，就是有一个人透过那个台湾台南有一个围观大楼，整个10几层都倒塌下来，所以他是困在那个钢筋水泥里面。我们就看到他从钢筋水泥往外看，那个非常一个很痛苦、很哀求的一个景象。 那往外看什么呢？他就是在看当时一地震完之后呢，就整个台湾就启动救难的特搜队都到了现场。那这每一个特搜队呢，就看见他们48个小时、72个小时不眠不休，偶尔就躺在地上，然后就是要做一件事，就是要把尽所有全能，把那一点点生命信息的人都要把他救出来。在看那个过程里面，我们看见很多人的问题，知道这个地震不只是天灾，更是人祸。看到一个救难的特搜队，我就在思考，其实我们今天的美国，我们现在坐在这里，特别是你在美国被神拣选成为基督徒，或者是从亚洲一些基督徒现在来到这里，甚至包括你坐在这里可能是刚刚来接受福音，刚来了解的，但是这个景象事实上从台南的这个地震到现在坐在这里，一直到旧约这个背景，我们看见这个当时的亚哈王，他的儿子叫亚哈谢，他一天从楼上的栏杆掉下来就病了，然后这差使者说他的病好，会不会好？那事实上在当时的背景呢，他病了还不是一个最大的事，是整个国家病了，整个国家就像这个倒塌的一个大楼一样。台南、美国还有这里撒玛利亚这三个地方都是一个倒塌的这个信心的根基在这个里面，特别美国正在总统的竞选的这段时间，我们是在面对一个信仰倒塌的美国。那我们坐在这里每一个人，特别是被主拣选的人，你是谁呢？你事实上就是那个救难的特搜队，你就是以利亚。但是你仔细去看那些特难救搜队呢，这些人是平常需要训练的，他知道用什么样的器材，用什么样的方法，自己不受伤，避免受伤，因为受了伤你就更难救人，然后你用准确确定的方法去寻找生命的迹象，然后尽全所有力量把对方救出来。今天以利亚，你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觉得非常的严厉，神非常的严厉，但是你可能看到这个以利亚就像一个特难救搜队一样，特搜队一样，神是把他拆到一个倒塌的整个国家倒塌，信心倒塌的一个国家，然后去想救每一个真的困在这个罪的捆锁里面。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的光景事实上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美国整个信心整个信仰的倒塌非常的严重，我们坐在这里，我们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在这个特别是你如果仔细看数据的话，整个美国基督徒最少的地方，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我们是倒数第二名，倒数第一名给你们猜是哪一个地方，离我们很近，罗德岛， Rhode Island 是第一名， Boston 是第二名，我们这里的基督徒大概是3%。那你在进到教会里面来的时候呢，你可能还没有那个感受，但是你就是在一个信仰的倒塌的大楼面前，而这信仰的倒塌大楼呢，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开始，本来两个都是神学院的，已经倒塌100多年了。就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时南北国也是这样的光景，这个倒塌，你是特难救搜队，我们不禁要问一句话：我们准备好了吗？然后更深的一个问的一个问题：我们自己信心的根基是否也坚固呢？ 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几个点这样来看这个时代的背景呢，啊，你就可以慢慢看见，一方面神很看重我们，一方面我们面对一个啊，我们叫英文叫做 Mission Impossible，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就在这个光景呢，神要做他自己奇妙的事情。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啊，我们看见这个亚哈谢王，他从栏杆上摔下来，病得很惨。那他就想说，那我怎么办呢？下一步怎么办呢？那他就直接去问，注意看哈，他是以伦格的神巴利西卜，这是菲利比的神，这是他敌国的神了。所以他连，照理说，其实他们都拜偶像了，他连自己国家里面的这个神，他都看了，都觉得不够力，一定要跑去敌国的那个叫巴利西卜这个地方去求问。所以这是很离谱的一件事情。那去求问的时候呢，想不到他差去的使者呢，就碰到以利亚，就被打回票。他说：“你必不下床，必定要死。”那王呢，他听了当然很生气，怎么有这个？我只是想去求一个祝福，求一个医治，怎么这个人来咒诅我呢？那这个王一猜就是以利亚，所以呢，他猜了两个五十副长。那你去看两个五十副长呢？啊，第一个五十副长说：“王吩咐你下来，这个已经很不客气了。”第二个百夫长就说：“王吩咐你快下来。”我们只有看他前后的时代背景，我们知道他叫这些五十夫长去猜他，叫他来没什么好事。他不仅是要审问这个以利亚，当他不高兴，王不高兴的时候呢，他会将以利亚处死的。第三个五十夫长的态度，他说就双膝跪在以利亚面前哀求说：“神啊，神人啊，愿我的性命和五十人仆人生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弟兄姐妹，请问这个五十夫长第三个，他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之下？你都仔细看了，他处在两个震怒之下。第一个震怒可以看到的，马上看到的是这个以利亚把前面两个五十副长就用火把他灭掉，看到神透过神人来震怒。第二个震怒自己行间没有完全看得很清楚的是什么？如果这第三个五十副长不把以利亚带回王那边的话，照当时的背景，这个被处死人就是这个五十副长。所以一个五十副长他在两个震怒之间，他要求生存，所以他跟以利亚说：“愿我的生命跟五十个仆人的生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弟兄姐妹，这个光景是不是很熟悉呢？我在二月份的时候呢，啊，我们那边有一个癌症病人，二月初，这个癌症病人，这个医生有三次机会说我们不能看你到，你回中国吧。这个弟兄呢听了真的心都慌了，我说应该怎么办？他叫我回中国，我这样子怎么回中国？医生都不敢开我的刀了，说我肠堵塞，然后美国医生都没有把握要开我的刀，我这样怎么回去？那几经商量之下，那时候靠近新年，我们祷告完了，最后还是决定，我们就把这个弟兄从 Women Hospital 送上那个海南的直飞北京。那感谢主，就是医院安排了一个救护车，直接从医院 直奔机场，洛根机场，然后把他送过去。然后他要上飞机之前呢，他很安静的握着我的手说：“再见了，苏博士。”然后就奔上去了。这个镜头对一些弟兄姐妹可能就已经很难受，但是做一个牧师呢，因为我们经历太多的生离死别，所以我其实是对自己怀疑说，我会对这样的一个光景，我是否我的心能够再次被震撼？但是当这个弟兄跟我招手，这样坐上去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心被神摇撼得很厉害。我跟神这样求说：“主啊，你这次会如何怜悯这个你的儿子呢？主啊，你会如何去宝贝、去宝贵你这个孩子呢？”然后心里面还震荡得很厉害的时候，我就开始走，我要去走去停车场。然后我发现飘着细雨的时候，我的这个探访的名牌呢，这个贴纸就吹到地上去了。那我想说，哎，我要追过来，我把那个贴纸拿起来，我贴回去，这样待会进来的时候不要再浪费一张贴纸。我去追的时候，一阵风就把它吹走了。所以我在想说，我还能不能见到这个弟兄？我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主若许可，我们就可以做这事做那事。当还他到了祷告之一，我们一生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求你指教，让我们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得到智慧的心。求你按着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岁月，叫我们喜乐。弟兄坐上飞机，我在想说，海南上面有没有 WiFi？ 我们希望他的信息我们可以随时知道。当然，海南上面没有 WiFi。所以他坐上飞机，就整个信息就停了。请问一个癌症病人坐上飞机，你如何观察他是否正常？飞机航线我们知道，在美国全部看得到卫星航线。好几十个弟兄姐妹祷告，主啊，让这个航线照着航线走，不要转弯。因为任何一个地方一转弯，就代表他迫降了，他要紧急开刀。等到第二天一醒过来，他是晚上飞过去，第二天醒过来，那个一个微信过来说：“感谢主，我平安到达了。”我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现在那是二月初，现在是三月，今天三月几号？三月初，一个月。一个癌症病人，他的癌细胞已经靠近他的心脏了。我每一天都在祷告说：“主啊，他每一天的生命呼吸都是新的。”但是主啊，不仅他是如此，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的每天的生命也呼吸也是新的。今天收到最新的信息，他的前五天的时候，他那个。这个美国医生不敢开的这个肠堵塞呢，在沈阳医院就把它打通了。哇，我们好多弟兄姐妹好高兴，真的看到神的怜悯在里面。然后今天收到信息说，这五天他真的感受到神真的很深的怜悯跟慈爱。我们有一个姐妹也是另外一个癌症病人，她这样写，她在中间这样写一封信来安慰这个癌症病人。她说，我们今天几个姐妹去灵山去纪念我们已经离开我们14年的爸爸。以前我不知道什么是心痛，爸爸走的那一刻，那时我真的心都好痛。 以前不知道什么是知足，当我走到墓碑面前，我看着他摆的鲜花，轻轻地说：“爸爸，我来了，我为我能还能来，看我爸爸，我就很满足。”以前我不知道什么是安全感，当他第一次癌症手术之后，我才知道我没有安全感，因为我非常的恐怖，我想说我的孩子才女儿还这么小。以前我不知道什么是伤害，当被背叛的时候，我看见那个剑刺透我的心，伤到我的心，我体验到什么是伤心。以前不知道什么是不甘心，当第二次肺癌手术的时候，我才知道什么是不甘心。我问了无数个为什么，痛苦挣扎。这个姐妹说我是英雄吗？看似表面平静，内心澎湃。我太累了，我撑不住，我垮下去了。就在他最累的时候，神的话来了：“孩子啊，累了吗？要知道我是神，你要休息，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凡称我为名下的，是为我的荣耀所造，是我所做成造成，你是我们的见证。我的遭遇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他也所用的这个以赛亚书十三章里面还有一段这样写：“水必不漫过你，水不会把你淹死；火必不烧着你，火不会把你烧死，因为我是神，你的救主。”那后面这句话：“我看你为宝。”这时候这个姐妹，她是过年的时候跟着女儿到超市去买些东西，她说她所度的每一天呢，都是神所定的日子。感谢主为那个弟兄祷告，如果有必要就把它分享给那个癌症的病人。我们在两个震怒中间，我们在神的震怒前面，在世界上我们有时候处在人的震怒的前面，我们怎么往前走呢？神的福音到底在哪里呢？原来你说字里行间，你仔细去看，我们不仅仅是处在两个震怒之间，我们也处在两个舍命之间。你说仔细看那个第十四节开始的经文，第三个百夫长说：“求你让我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然后第十五节说：“耶和华的使者对以利亚说，你从他下去不要怕。”以利亚就起来从他下去去见王。然后以利亚跟王说什么：“你岂可因为以色列没有神，可以求问那个外邦神吗？你必不下所上的床，必要死。”这个字里行间经文看起来很简单哦，但是请问一下，如果你是那个五十五长，当你跟以利亚求说请你把我的生命看为宝贵的意思的时候，你觉得这是什么意思？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跟我去，你的命可能会没了，但是我的命可以保留下来。弟兄姐妹，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觉得可能是很自私。但是以利亚怎么看呢？神跟他讲说：“你同他下去，不要怕他，不要怕谁，不要怕那个王。”以利亚被第三个五十五长要求为他舍命。我不禁要问一句话：五十夫长的性命比以利亚的性命更加宝贵吗？我想以利亚会这样问的。五十夫长的生命在神面前是非常的宝贵，所以神用爱子耶稣基督为他舍命救赎他。以利亚也是，以利亚生命在神面前也非常宝贵，耶稣基督也是为他赎命。但是
当十五节以利亚说就起来从他下去的时候，以利亚在做什么事情？以利亚当他顺服神，愿意去为五十夫长冒险去舍命的时候，以利亚知道神在他过去的时候，他自己曾经经历过他绝望灭亡，是神救他出死入生，神比他的性命更为宝贵，他将神的价值已经放在自己的生命上面了，所以他事实上做了一件事情，是一个耶稣基督的预表，预表以后耶稣基督要为所每一个他拣选的人来死赎命。那五十夫长看到以利亚这样舍命的时候，他看见什么呢？他看见一个先知，他看见这个先知觉得神比他的性命更宝贵，而且愿意听神的命令，愿意去冒险替他牺牲。他也看见一个神把他生命看为宝贵，然后要带领他去认识。我们看见前面看到两个正路中间，那是祸因。我们看见我们今天也处在两个舍命的中间，我们看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有时候特别是在营中就听了很多次，很多弟兄姐妹真的舍命的去爱另外一个弟兄姐妹，舍命的去爱另外一个亲爱的平凡福音朋友。这个舍命就是一个救难特工队的一个角色，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舍命是有限的，我们不能救赎另外一个人。我们愿意舍命是因为基督耶稣先为我们而舍命。弟兄姐妹，我们再仔细去想一想，我是不是真的看清楚我的命是耶稣替我舍然后把我赎来的？那就看我自己的情绪反应。今天现在讲完道，如果去回去你旁边无论碰到你什么事情，然后那个事情给你很大的压力，然后让你随时脾气要上来要爆炸，我请你求问神一件事情，说主啊，今天我发脾气的时候，我是因为那个人拦阻了我想达到的目标，而且那个目标我是非常非常非常要不可的，那个目标事实上是我生命里面看完非常宝贵的东西，如果他拦阻我，我就非常生气，所以我做一件事情，就是我所认为最重要的目标是我看为最宝贵的，我是最宝贵的。如果我是处在这样的光景的时候，我就不是以耶稣基督的救赎成为我生命的中心点。当你往这里看的时候，你在求问神说，主啊，我生命里面最宝贵的不是我看为最宝贵的东西，最宝贵的是你已经把我看为最宝贵的东西，你已经替我救赎了，所以我没有什么东西我需要非得抓在我手上非得完成不可，我只希望我的心集中在你代赎的爱里面。当你这样走的时候，当你这样寻求神的时候，那个福音就成为你生命的一个中心点。我在过去一段的岁月呢，我们在帮助一个就是精神上有困难的人。这个有困难的人呢，他很像这前面三个五十夫长。这个精神病犯呢，有时候是很凶的，他有时候把家人赶出去，生家人孩子三更半夜赶出去。但是他每次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却又像第三个百夫长，是一个哀求的态度。你可不可以带我去这里，带我去那里？昨天三更半夜的时候打电话来，我说牧师，我快死了。我说你怎么了？他觉得不能控制自己了。是不是我要不要打911？
他说是不是你们来载我去医院，他说我先请你家人来带你去医院。我看见他们的家人就像舍命的以利亚一样，当这个弟兄他人不舒服的时候，他是有五十五掌三个反应都有，而且随时会牺牲掉他家人。处在这个状况的时候，我们不禁外问这件事情，我们真的能够舍命去怜悯别人吗？我们真的有那个爱心吗？当你碰到这一次这样状况的时候，很多时候碰到大难处，碰到需要比较大的牺牲，我们的爱就消失了。我能够去怜悯别人，去舍命别人，不是因为我里面有多强大的爱，那个爱永远不够的，只要困难大一点，你的爱就跑掉了。你的爱是因为我们看见那个神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为我们舍命，而且当别人需要一个爱的时候，我知道我没有办法把我里面的爱倒出来，我能够求的是什么？我能够求的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赎命，所以那个爱是在我的生命以外，我去接受我生命以外的一个代赎的爱的时候，我是靠着这样的爱去服侍，因为我看见这样的爱放在我心里面，神看我为宝贵，所以我愿意牺牲一切去让别人看到说他的生命里面也有神看他为宝贵的那个部分。当我们一走到这一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的重心就从我是最宝贵的转到主是我最宝贵的。也是在昨天我们收到一些受洗的见证，他就在讲说他开始看见说原来自己原来所喜欢追求的快乐啊、喜乐啊、平安啊是停留在外面的，因为那个只是集中在你身上，你是事实上是在建造一个我是最宝贵，在某个程度上你是在建立一个假神，就是我。当他把这一层放下来之后，他就看见神已经把我们看为最宝贵，然后他的才能够真正有一个很深的平安喜乐，因为他这时候最在乎的再也不是他自己是不是最宝贵，他最在乎的是神已经是把他看为最宝贵，他的生命不需要在神以外寻求其他的恩典。我每次想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想起我在2006年去北京看一个北京的教会有一部分可能看过这个，是一个师母叫车师母。车师母是车牧师在更早，差不多更早期2006年，再更早一点忘了哪一年。车牧师在中国服侍了13年，然后因车祸而过世。他的追思礼拜的时候，车师母非常的难过，他曾经跟神这样祷告说：主啊，那么多的中国人到美国去，你为什么让一个韩国人到中国来死在这里？但是当他特别挣扎的时候，他清楚地感受到神这样提他：因为我爱中国人，所以我派你们夫妻到中国来。然后车师母这样想，这样祷告，他说：主啊，既然你爱中国人，我有什么理由不爱他们？既然你差我们到这里来，我们有什么理由后退？他决定以后的坟墓跟他先生一样也要葬在北京。在去年的年初的时候，我碰到一个从车师母教会来的弟兄，我说：你是不是那个教会的？他说：是啊。我说：你有没有见过车牧师？哇，他一讲到车牧师眼泪就滚下来。我知道那个滚下来的眼泪变成
北京的教会，好几千人的教会，他滚下眼泪不是属于他的，那滚下眼泪是耶稣基督的眼泪。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是在你的圣父面前，但是我们何等的不配，你竟然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承受你自己的震怒，给我们开出一条又大又火的生路出来。
是的，主。
越思考你的恩典，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里面何等的宝贵，天离地有多远，我们的宝贵就那么远。
对。
当我们看见从外太空来的卫星所造出来的浩瀚的宇宙，那深不可测的宇宙，也导引出我们在你面前的价值。
是的，主。
这样的价值真的是贯布众人之间，也穿越万物。
对。
之后到了应许说，你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同归于一，归到你中间。主啊，我们向你承认，我们是这么软弱，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在你面前跌倒，但是主啊，你何等的怜悯我们，
是
扶住我们，一路走过来。就像今天孩子在这里听到那个三十六天的诗歌一样，
对，
你的恩典何曾奇妙，我们在你眼中是微宝，
对，
奉承神的求。
Amen.